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老黑，比我年长的呢，可以喊我小黑啊。这两天呢，我是做了两档国内的节目，都跟这个老龄化社会有关。一个讲的是联合国重新划分这个老年人的标准啊，到了65岁才到中年啊。为什么要做两档国内的节目呢？是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关注美国大选啊。你要是一天到晚老是说什么实锤重磅、重磅实锤啊，川普放大招啊。川普接下来又有哪些动作呀？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这些话题啊。从我个人而言呢，我是有点力不从心啊。我就做两档国内的节目来稍微调剂一下啊，换换脑子。那么咱们现在继续来关注美国大选吧，因为美国大选它太牵动人心了啊。提到美国大选，不得不提一个人呢，前几天也是做成了节目了，狄东升啊火了啊，说什么我们上头有人，我们跟美国的政治核心圈有人。啊，你看我们没有搞不定的问题啊，潜台词就是说要跟美国这个深层政府啊，中国共产党跟他们是有勾结、有联系的。然后他还爆了个料，他说这个拜登的儿子啊，这个跟中国基金会啊，你懂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中共把拜登给收买了。川普自从在这个大选辩论的时候就开始怼啊，你儿子怎么回事啊？这个跟中共不清不楚的这个生意往来，然后拜登呢，他是从头到尾都是矢口否认。然后像那些下流媒体啊，全部都不报道此事，或者从这个司法角度来说呢，啊，你证据呢？你证据呢？是吧？即使那个邮件门的证据、电报门的证据啊，摆在那地方，他们还是睁眼说瞎话，说证据呢？证据呢？就好比一个民主党的这个州议员呢，在听证会的时候呢，也是红口白牙说证据呢？证据呢？然后呢，一调监控发现，就是他自己在作弊。现在关于拜登儿子勾兑的事情，这还要什么证据啊？现在中国的狄东升已经爆料了，已经把事情给坦白了，就是拜登他不怕川普这样神一样的对手，他就怕猪队友。现在对于川普的支持还是一波接着一波，一波接着一波。然后这个游行示威各地呢都在呼啦啦的都在展开，都在声讨这个选举舞弊，都要希望去彻查这个选举舞弊。我今天我突然之间我就想，我之前我是不是关注川普关注的太多了？我现在我关注一下拜登，你拜登的支持者哪里去了？现在的美国既然是两个总统，那么这两位总统都该有这个支持者吧，都该有粉丝吧，应该就是粉丝互相去辩论是吧？应该各自的粉丝各自走向街头，去各自表达自己的主张跟观点。但是我就没有看到啊。你看看像当年张国荣跟谭咏麟的粉丝，有的人认为谭咏麟歌唱得好，有的认为张国荣歌唱得好。结果谁都不服谁，结果他们的粉丝在台下就开始冲突，就开始打架。这是香港的娱乐圈，你把这个香港娱乐圈你搬到美国的政治圈，是吧？你川普的支持者跟拜登的支持者，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激烈的冲突呢？不管说是辩论也好，哪怕说是线下约架也好，我都没有看到啊。我看到的是黑玫瑰他们在闹事儿，像那些闹事的人嘛，如果说是赤手空拳呢，我就认为他是黑玫瑰；如果他要是提起武器呢，那就是安迪法，那就是恐怖组织了。但是他们上街也不是对手啊，川普的支持者太多了。真正到了双方对弈的时候，川普的支持者是完全碾压那些黑玫瑰的呀。这两天川普的支持者还做了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还是蛮解气的，跑到希拉里跟佩洛西他们的家乡他们的家门口去堵门去示威，去举牌子。不仅是要彻查这个选举舞弊，包括佩洛西的一些政策，他们也是反对的。我看到他们在上街去游行的时候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去抗议希拉里、佩洛西的，不光是游行的人，他们情绪比较高涨，像那些看门的人，像那些维持秩序的警察，他们也都非常的开心，有这么多反对者，他们去抗议佩洛西跟希拉里。这两个女魔头她一辈子玩政治，玩弄政治玩弄美国玩弄美国的人民，现在晚年也是常常被霸凌的滋味被那些愤怒的美国公民堵在家门口，让他们也尝尝这个霸凌的滋味这一次美国大选，我们都看到川普其实他每一步走的都是比较吃力的，因为川普他是在与整个这个深层政府在对抗。这个深层政府已经是存在了，已经形成存在，影响美国政治得有几十年了。你要是从这个肯尼迪总统遇害那一天算起的话，这半个世纪得有了。像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还有一些中情局，还有财政部，这都是沼泽，这里面藏着的鳄鱼太多了。川普他是在与整个美国的邪恶势力所对抗，以及全世界的邪恶势力所对抗。所以说，川普他在排干这个沼泽的过程中，真的是比较吃力的。当然，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是不看好川普，认为川普的赢面不大。 那对于我们应该去怎么去看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说川普的敌人有多强大，川普的敌人有多少，而是川普的支持者的态度啊，这是最主要的。你从这个票面来看的话，川普他在美国起码有8000万的支持者，那拜登就不说了，拜登的票都是一些虚票、假票啊，都是死人票啊，他要去卸票还得去墓地去卸票。只要那些川普的支持者他们不退，他们一直在坚守着美国的价值观，他们一直坚持要去伸张这个正义啊，那么川普他最终就能够打赢这场仗。而且最为关键一点是，现在是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不像中国古代那些什么宫廷政变是吧，像张艺谋拍的那个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吧，只是在宫廷里面一夜之间打的是血流成河，堆尸如山，然后到了第二天清理完战场啊，摆上菊花，还是一片祥和景象。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现在的美国大选已经是人尽皆知了，全世界都知道了，都知道现在的美国它经历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系统性的这种选举舞弊事件啊，这是最主要的，这个火已经是烧起来了，已经压不下来了。你说现在这个时间谁最着急，谁最难受？其实是那些民主党的大佬，是那些深层政府那些大鳄，他们害怕，他们着急，他们此时此刻应该是提心吊胆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被抓走了。等到时机成熟，你等着上川普他肯定会以雷霆之势迅速下达各种各样的行政命令，迅速的拍干沼泽，这是所有人都在期待的。像希拉里，像奥巴马，哎，这些人手上都沾血的，像海伯流队那些死亡的士兵，像班加西死亡的大使，这都是奥巴马跟希拉里他的背后操盘的结果。他们手上沾人命、沾血的，还有什么性爱岛啊，还有什么儿童贩卖，还有那个撒旦教，他们手都不干净，都沾血，啊，进监狱是迟早的问题啊。他们此时此刻肯定是心里十分的惶恐，所以说这些人在这个时候会死死的抓住手里的权力啊。抓住媒体，抓住华尔街，抓住硅谷，打死都不承认这个选举舞弊啊！像乔治亚州啊，都3次点票了，还说没有发生这个选举舞弊，人不要脸，真的是天下无敌啊！现在这个选举已经成为了一个选举月了，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我依然坚信啊，川普能够连任，但是呢，挺川呢还是要承担一定的压力的。任何时候这个伸张正义啊都要承担压力啊，任何改革总是要触碰到别人的蛋糕。在历史上你去分析一下这个历史的规律啊，只要是变革啊，不管是好的变革还是坏的变革，要么割穷人的韭菜，要么去割那些富人的韭菜，要么呢是割坏人的韭菜。那川普这一次说要拍干沼泽，实际上他就是在割坏人的韭菜，那坏人肯定不乐意了，肯定要殊死反抗了。你看看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一些变革，你比方说商鞅变法了，你比方说欧阳修变法了，比方说张居正变法了，有几个有好下场？都没好下场，因为他们得罪的人太多了。但是这个历史经验呢，你又不能把它拿到美国去，因为美国是独一无二的美国，美国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啊，它影响了整个世界。你不能够以那种传统的历史经验往美国的政治体制上套。那你要是换个角度再去说这个历史经验啊，美国建国这几百年来也是经历了很多次危机，但是我们要是熟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每次美国他们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每次美国人民他们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要是熟读美国历史的朋友们应该赞同我这个观点啊，美国他可能会犯一些错误，但是呢他会纠正这些错误，这是我看的美国历史啊。那像我们这些人挺川普呢，真的是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啊。先说在美国那些川普的支持者呀，他们真的是啊被威胁被殴打啊，更有甚者川普支持者家里被扔炸弹啊，这都能够发生。还有那些针对那些选举舞弊的证人要杀人灭口，这些都是川普的支持者，这些都是想要去捍卫正义的人，他们所面临的这个邪恶势力对他们的伤害。那么在换个角度来说，像我这种做油管自媒体的啊，在做时政的，也会经常受到这个威胁啊。你要是想去说真话，去说实话，你把历史上你不管说是共产党干了恶事，还是其他的坏人干了些恶事啊，总有一些人他们不希望你去说这些真话实话，他们为了堵你的嘴啊，他们就开始啊威胁你，开始对你啊网络暴力啊，或者说是人肉搜索啊，是吧？这是我们这些时政自媒体人啊都经历的啊，不光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是相反，你看那些五毛啊、四杠五那些自媒体啊，活得好好的啊，活得可滋润了。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些自媒体啊，靠着骂中国来赚钱，靠着挺川普来赚钱，去领美分啊。其实爱国生意市场大，爱国生意没风险， 别人顶多就是说你恶心，但是别人不会跟你一般计较。如果一个人选择去做一坨狗屎，别人会离你远远的，别人骂都懒得骂你。所以说那些五毛自干五那些媒体啊，就是没人想去招他们啊，所以呢他们就过得舒坦啊，他们在粪坑里面待着他们觉得香啊。如果再回过头来再看看过去这一二十年发生了什么，我就发现啊，自从奥巴马他当了总统以来，我就感觉这个世道就开始不断的堕落啊。不管是美国堕落，连欧洲也跟着一起堕落，就从奥巴马当总统开始的。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其中之一是在奥巴马当政时期啊，这个中东的难民他是往全世界去大流散，然后呢德国呢是默克尔啊，大手一挥，你们来吧，你们难民都来吧啊，西班牙、法国、英国啊、意大利，到处都是难民，到处都是中东流散的难民。是谁在中东制造战争？是谁去扶持 IS 恐怖组织？这个大家心里有数。这是奥巴马当政时期发生的事情啊，这是一个难民问题。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啊。先不说国内的这种网络环境，就说这个墙外的网络环境吧，我就发现最近这十几年啊，有些话是说不得的，有很多事情都是政治正确的，他们以这种政治正确的方式限制你。现在的所谓那些下流媒体，其实说白了包括谷歌、推特、脸书这些大公司啊，他们就是以这种政治正确的名义限制你的言论自由，有很多话题你是不能说的啊。你比方说非洲那边啊，他们的人的问题啊，你还比方说这个啊难民的问题啊，你还比方说其他的一些什么啊宗教的问题，你都不敢畅所欲言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为什么呀？这归根结底就是说啊，美国打着一个这个全球化的幌子，然后把全世界都拉下深渊。现在一定程度上呢还有言论自由，但是这个言论自由的空间啊被压缩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今天这个话题不能聊，明天那个话题又不能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连拜登你都不能批评啊，连佩洛西、连希拉里都不能批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言论自由会压榨到这份上。现在在美国，我看到有一种坏人啊，他们是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去干坏事啊，他们在干坏事的时候，你还打不得骂不得，像这种事情一看啊，那真的是痛心疾首啊。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就需要川普去连任啊，川普只有连任之后才可以去啊，来一招乾坤大挪移啊，抽干沼泽，让美国继续伟大啊。那好吧，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